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五章的后半，从第十八节开始，一直读到第十六章的前半十一节。那在读十五章的时候开始，我们曾经说过约翰福音十五章，这三段可以照着我们同工退休会曾经说过的，同工之间是要同命同心同前途。那么约翰福音十五章我们把它扩大，用在主和我们之间的关系。那第一段葡萄树和枝子讲到我们与主是同命，真的是同一个生命，枝子和葡萄树根本就是一个。那第九节到十七节讲到与主同心，因为讲到爱主的就一定会全心的要来讨主的喜悦，也被主称为是主的朋友，成为主知心的朋友，同心的朋友，我们就是愿意彼此相爱，一起来满足神啊！因为爱主的就一定爱主的群羊啊！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啊，如果爱主的话，就要照顾主的群羊，喂养主的小羊。所以我们如果真爱主，我们就一定会愿意遵守他给我们这么重要的命令，彼此切实相爱。第三段从十八节开始，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的，讲到与主是同一个前途，主的道路就是我们的道路，主的遭遇不管今天在地上被人摒弃、被人拒绝、被人抵挡、被人仇恨，或是将来在天上那个荣耀的结局，我们跟他是同前途。所以今天在地上，我们是跟主一同跟随羔羊走十字架的道路，将来在天上我们也要跟着羔羊一起在父面前得到永远的荣耀啊！所以这是讲到我们跟主的同前途。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第三段，就是十八节。那因为第十六章的前段是接着这一段，所以我们就一起来读，讲到我们跟荣耀的主，我们真的是同一条道路，同一个前途啊！不管是地上的辛苦，或是勇士里的荣耀，我们都是跟他同前途。那么这一大段呢，就是十五章的最后这一段跟十六章的前段，那基本上它就是提到两个重点。那这两个重点呢，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啊。第一个重点是讲到所有属主的人啊，都需要因为主也为着主而被世人排斥、抵挡或是仇恨。那第二个最大的重点呢，是在这里讲到主要差遣保惠师圣灵要来帮助我们。那这是我们今天要交通的两个大的重点。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一个重点，讲到所有属主的神的儿女们都会因为主的缘故而被世人拒绝、抵挡或是排斥。那原因很简单，好，在这里主题的讲来讲去讲了这么多，那么基本上就是有两个原因世界会拒绝我们。那第一个是因着我们的身份和地位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他们恨主、拒绝主，也就一定会恨我们，也会拒绝我们。所以主在这里说，世人恨你们，你们知道在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而且呢，恨主，也就是恨父，恨差主来的父。所以这次讲到第一个是因着父神、因着基督的缘故，我们被世人排斥或被世人仇恨因着我们是神的儿女，因着我们特殊的身份与地位，我们遭受了排斥。那第二个原因，我们遭受排斥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属世界。那这个呢，是重在讲在我们的见证上，我们生活的实际上，因为我们活出了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不属于世界，我们属神。我们借着我们的生活，借着我们的生命我们在这里见证我们是属神的人。那因着这个见证，那么 世界会排斥我们哈，所以主说因为你们不属世界，所以你从十八十九节你可以看出世人恨我们啊，有两个原因，一个恨我们的原因是因为恨我们以前已经恨主了啊，是因为我们是主的人。那第二个世人恨我们是因为我们不属他，如果我们属世界的话，世界必爱属自己的人，只因为你们不属世界，所以世界就恨你们。好，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这是两个原因哈，一个是因着我们的身份和地位，另外一个是因着我们的生活和见证，因着我们不肯成为一个世俗化的基督徒哈，或是被世界同化的腐化的基督徒，讲严重一点的话，就是我们不肯同流合污哈，我们不肯 follow the pattern of the world， 不肯随从世界的潮流，所以我们被世界所仇恨。那我们正好昨天交通在这个旧约概论里面讲到但以理，你发现但以理这个和他的三个朋友不到20岁被掳到巴比伦这个年纪轻轻的，可是你却发现他们不肯被世界同化，他们也更不肯被世界来腐化这个巴比伦人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要弄加勒底的文化，甚至改他们的名字成为加勒底的名字，跟加勒底所拜的假神都发生关系，但是他们却不接受世界给他们的同化，他们的心仍然是向着神。那同样的呢，他们也逃避也拒绝巴比伦想要腐化他们的生活，他不吃王膳不喝王酒，他们立志过简单的生活，把自己分别出来。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当你愿意这样子分别自己的时候你一定在神面前蒙福，而世界也一定会恨我们。所以你发现巴比伦在那里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在巴比伦的这个世界里面，他们真的是被神重用，但是你也却发现他们诡计四伏，仇敌借着各样的诡计直接的攻击想要来破坏他们要叫他们向偶像下跪，把他们丢到火坑，丢到狮子坑在周围找把柄要来陷害他们，你就发现世界真的是仇恨。好，那今天在我们这个地上，我想我们生活里面一定也有很多的见证，我们听到的，我们看到的，我们自己经历到的。如果今天我们在世界一帆风顺，处处得心应手，世界给我们喝彩，世界在这里这个欢迎我们，我们反而要很小心，所以很可能因为我们妥协了别人怎么样子吃喝玩乐，我们照样吃喝玩乐，别人怎么样子贪恋世俗，怎么样子贪污妥协同流合污，我们一样做的话，我们绝对不会遭受到别人的这个世界的抵挡那这个反而是因为我们持守纯正，我们不肯接受贿赂，不肯接受这个威胁等等，我们反而会受到世界的破坏。我想我们可以有很多很美好的生活的见证可以跟大家分享哈。那关于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儿女们在这世界不属于这个世界，而且会被世界排斥。我想是很多基督徒的困扰也是我们为着下一代我们心里的担心，想到他们在同学中这个所谓的这个 peer pressure 同伴的压力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一个问题。到底孩子们在这样子的时代中，或是我们在这样子的时代中，我们拿捏的分寸是什么？我们该怎么样子弄一个对的态度来面对呢？我相信这是很多人的挑战跟困惑那关于这件事情，主给我们的教导主提了三件事第一方面是讲到叫我们不要稀奇，这是必然的事情，因为世界恨主，也恨差主来的父神，所以一定恨我们，所以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所以主的意思就是叫我们不要稀奇，所以他现在先告诉我们这些事情，就是希望当他离开的时候，神的儿女们这些门徒们遭受逼迫的时候不需要有 big shock， 不要有一个那么大的惊讶 这个震惊啊，临到他们身上，觉得怎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呢？啊，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逼迫呢？啊，不要因为这些事情而惊讶而跌倒，因为这是必然的事情。所以我们如果属主成为基督徒，一定要有准备啊，在你的工作单位上啊，甚至可能在你的家庭中都会遭受到逼迫。那么主耶稣所在的时代，很多的犹太人因为信了耶稣啊，就被逼迫啊，那父母亲把儿女交官啊，这个兄弟姐妹之间的残害啊，这个父母亲跟孩子断绝关系，那这些事情都层出不穷啊，因为犹太人没有办法接受耶稣就是弥赛亚。那今天在我们啊外邦，所谓的外邦人的世界里面，没有像犹太人这么明显的一个对立，但是以我们中国人来说啊，一些有传统宗教的家庭也常常为了孩子们信耶稣啊，这个父母亲非常非常强烈的反弹，甚至断绝父子关系，因为他们担心将来没有人烧香，没有人祭祖。那在共产无神论的这个国家里面，那也很多人也因为有信仰而遭受了不同层次的逼迫。所以我想我们在这个世界一定会遭受逼迫，那其他宗教也会，回教徒最仇恨的啊，就是犹太人跟基督徒，所以我们也一样会遭受到啊其他宗教的攻击。那么主等于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情不要稀奇，这是一定有的。那第二件事情，主提醒我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所以如果主受了逼迫，我们不可能逍遥啊，不可能啊，好像跟我们没有关一样，我们也会遭受逼迫。但是我们既然跟主是同命运同前途，所以主受苦我们也会受苦，同样的主得胜我们也会得胜，主得荣耀我们也要一起在荣耀里有份。好，那第三件事情，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些逼迫我们的人，他们的罪无可推诿，因为主自己已经把天国的教训告诉他们，而且主自己也把他这个天国的权柄神迹奇事行在他们的面前。换句话说，他们听过主的救恩，他们见过主的救恩，而他们拒绝的时候，主说他们罪是无可推诿。这是在22节说的哈，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恨我的也恨我的父，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也恨恶了。所以这是讲到他们的结局。所以这个像诗篇73篇这个亚萨的诗啊，他曾经为了恶人能够通达顺利，他心里面抱不平啊，他觉得他自己在主的面前这样子的敬虔敬畏他说他是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那些恶人和狂傲的人反而享受平安，他们反而这个财富财宝加增，常常安逸，那这个义人反而受苦哈。他说一直等到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他才把他的愤怒不公平的感觉转为感恩和敬拜。我们算得了什么？我们也没有比别人好到哪里去，主却把救恩给了我们，把永世的荣耀赐给了我们。虽然我们今生有短暂的苦难，有别人的误会逼迫，但是主是我们永远的福分。所以亚萨到了后面的时候，他就改成赞美了。他说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除你以外，在天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所以你知道吗？他也知道今生都会衰残，都会过去，但是那个永远的福分，永远的力量却从神而来。所以这是我们也需要用信心来接受的哈。所以这是这一章的第一大段，讲到一定我们属主的人一定会因着主而被世人排斥，被世人仇恨。好，那第二大段呢是讲到圣灵来要来帮助我们。那么第一个在这边讲到圣灵来是要为主做见证， 那么我们也在为主做见证哈，所以圣灵来也帮助我们做见证，所以圣灵本身的见证，我们的见证，圣灵帮我们的见证，那目的都是为了要改变世人啊对主对救恩的一个观念和态度，是也使他们也能够啊成为属神的人，也帮助他们能够从仇敌的网罗蒙蔽里面能够出来啊。那第二个呢啊，主说到圣灵来是对我们大有益处的，就是16章第7节，他说我去对你们是有益的。为什么是有益呢？啊，主却有什么能够比得上这么可爱的救主跟我们在一起还更有益呢？主说如果我不去，保惠师就不来。换句话说，在主的心中，保惠师来比他本人在要带给我们的祝福和帮助那要大得太多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圣灵就是耶稣基督得了荣耀的耶稣基督他自己的灵啊，他道成肉身的时候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他在耶路撒冷就没有办法在加利利，他到了伯大尼他就没有办法在伯利恒啊，所以今天耶稣复活了啊，这个借着十字架把他的生命释放出来啊，借着圣灵他住在每一个儿女们的心中，不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所以这是一个更大的祝福。一粒麦子死了结出了许多的子粒来，都是一样的宝贵，都是同一个生命哈。所以主去了，保惠师来了，而且住在我们的心中，这是一个更大更大的祝福哈。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看圣灵来对我们大有益处啊。那我想我们到目前为止，从14章开始到16章啊，主陆陆续续的在他的最后的这个劝勉里面，讲到关于圣灵，那圣灵来为什么对我们大有益处呢？你光从主在这短短的这2-3章里面所讲到的圣灵，我想就够我们在主的面前感恩，而且我们一定要求主开我们眼睛，让我们真认识圣灵的宝贵，而且也真带领我们来经历这个圣灵在我们身上该有的祝福。好，所以你看14章16节到20节，这里提到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所以光光这样子的一段经文，你看见他提到的几件事情，他提到圣灵来是保惠师，或者是安慰者，是一个安慰的圣灵，他是一个真理的圣灵啊。他讲到圣灵是一个永远同在的灵，他要永远与你们同在啊。更宝贵的是呢，圣灵是一个内住的圣灵，他说他要住在你们里面，太宝贵了，每一个点都太宝贵了啊。那么到了14章26节，这里再说，他说说到圣灵来，他是启示的灵，他是教导的灵，他说保惠师就是因为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将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所以有许多的东西我们不明白啊，记不得，圣灵来他要来教导，他要来提醒，他要来启示。那么今天我们要读的今天我们刚刚读的15章26节，又说到圣灵是一个见证的灵，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啊，高举基督，荣耀基督啊。那么我们现在要读的这16章第8节到第10节呢，又告诉我们圣灵是一个施恩叫人悔改的灵，它是一个光照的灵，能够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么我们不久之后下一次要读的13节，又说到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进一切的真理，或是进入一切的真理。你发现了没有，这里所说到的圣灵各方面，他的工作，他所带下来的果效，带下来的祝福，太宝贵了哈。所以我们说圣灵来对我们是有益的。那我们现在要来看，就是这一段圣经讲到圣灵啊，说到他来啊，这个保惠师来，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到底指的是什么？那么主耶稣自己在这里很清楚有解释哈，他说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 为审判，是因为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好，那圣灵来对那些不信的人，就是我们，包括我们原来不信，当我们不信的时候，我们就有这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所说的这几种的情形，但是圣灵来就把我们从这里面拯救出来，让我们可以脱离原来的错误。畏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那弟兄姊妹，这是讲到我们不信主之前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不相信我们需要救主啊，我们顶多很多人只是想追求人生的真谛，然后有一个更好的人生哲学，我们并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啊，是世人唯一的救主，是神道成的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啊，我们太多的不信，我们不相信他是一个死里复活的，我们不相信他是神，我们可能相信他是好人，我们相信他是一个很有爱的人，我们相信他是一个伟人，但是我们就是不相信他是一个救主。所以当我们真被光照，真被圣灵显明的时候，我们会为着我们的罪啊，我们不觉得自己是罪人，不需要救主，不相信救主，我们会畏罪，自己责备自己。那同样的呢，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们也不相信说这个耶稣从死里复活，而且回到天上，回到神那里去了所以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会为着义而责备自己。你记不记得我想我们都记得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讲到耶稣被交是为了我们的过犯，他复活是为我们称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耶稣被交，他死了，被人钉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是为了我们的罪，这是我们明白的。他的复活是为了叫我们称义，那很多人就不明白。你知道耶稣如果有罪，他就没有办法复活那他也没有办法为我们赎罪，因为死的毒钩就是罪。如果耶稣有犯罪的话，他进到死亡里面，他出不来的，死亡会把他勾住的，因为罪勾住了他。但是因为耶稣没有犯罪，他下到阴间，他从阴府出来罪恶、黑暗、撒旦、死亡都拘禁不了他，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当耶稣从死里复活，这就是一个最直接的证明，证明耶稣得胜，证明耶稣完全圣洁，证明耶稣有资格，他的血是一个完全圣洁的血，有资格为人赎罪，他有办法能够叫我们被称义。不然的话，罪人的血岂能赎罪人的血呢？罪人的罪呢？所以我想耶稣复活是为我们称义这句话太宝贵了所以当我们讲到耶稣复活并不是只是因为照着神的话三天复活，而也真的是他恩来的，他迎来的，他借着他完全的顺服和得胜，他迎来的死亡不能拘禁他。所以当我们真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也会为了这件事情自己审判自己我们自己责备自己。那第三个呢，他说为了审判，是说到因为世界的王受了审判。那我们原来不信之前，我们并不相信这个世界是要毁灭，是要堕落，是要受审判的。我们活在今生的享受，活在世界的追求中在这个世界里面做梦计划这个发展我们也只追求今生的。但是当我们真信耶稣，圣灵来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的前途这个世界的王是跟神作对的世界的王逼迫了基督整个世界伏在恶者的手下，这个世界的结局是一个悲惨一个可怕的结局，要面对神永远的审判。所以当圣灵来帮助了我们，让我们看见原来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就会有一个新的眼光重新来看这个世界这些东西如果不是借着圣灵，人是没有办法有这样子的改变的我们怎么可能对世界有这样子的一个永世的看法呢我们怎么可能对基督有这样子的一个新的认识和相信呢？我们怎么会对自己的罪有这样子的一个体会呢怎么样子会真心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呢？所以圣灵来就叫人能够为了罪，为了义为了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换句话说，圣灵来让我们针对自己 更真实的认识自己，面对自己，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叫我们为罪责备自己。同样的，圣灵来让我们真认识基督，他是神的羔羊，他是完全的人，他是没有犯罪的，他是死亡不能拘禁的，他是从死里复活，而且他的得胜，他的复活能够带给我们对我们，让我们被称义，也要生命被改变向他。所以第三方面，圣灵来让我们看见了世界的结局，看见了撒旦恶者在神眼中之中要受的咒诅和刑罚，之中要面对的审判，而让我们能够脱离世界的网络。弟兄姊妹，这都是圣灵来给我们的开启，我们要感谢神。所以我想这段的圣经给我们最重要的两个一段是讲到属主的人会被世界拒绝，好像主给我们打了一个预防针在他离开这个世界，基督徒开始遭受逼迫尤其门徒时代就遭受大的逼迫再加上罗马帝国对基督徒头两三个世纪的逼迫，他们都会想起主曾经说过的话，那主也早打了预防针，告诉他们不要稀奇，一定会有逼迫，一定会有苦难，别怕这是必然有的。那么第二方面呢，主告诉他们，主要赐下圣灵来，好像是打了营养针打了保健针不光只是预防针让他们知道会有苦难，更是在积极上主给他们一个应许，圣灵来要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为主做见证，因为圣灵来也是要为主做见证，让我们一起能够帮助人从罪恶中，从仇敌的网络底下能够拯救出来，让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每一段圣经虽然我们读起来就这样子过去了，但是我们都求你向我们说话，让圣经的真理真正的启示照亮在我们的深处。我们为着我们已经蒙的救恩，我们感谢你，我们也为着你没有撇下我们，你把圣灵赐给我们，我们更是要感谢你。但是主，我们也为着我们在这地上的身份和角色，我们在这里仰望你更深的施恩，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跟世界妥协，让我们不同流合污，让我们在这世界中能够顺从圣灵，然后跟圣灵一起来荣耀耶稣，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帮助更多的人从罪恶里面出来，让我们能够归向真神。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